休息的时间，我们有机会又请到了我们的黄牧师。黄牧师，我们去年大概八月份，黄牧师是吧？去年八月份大概来过我们这一次啊。他是在 Alex City 的那个牧师，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黄牧师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叫做《灵命的保险计划》，有请黄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不是这个控制的哈，控制不了是吧？说要后面控制，好，这是遥控，真正的遥控，我有两个女儿哈，我的两个女儿都住在 Atlanta。我小女儿前年生了一个男孩子，那今年3月。又要生第二个啊，那所以在2个月，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找房子，因为他们原来的房子是一个 condo，只有2个房间的，那现在又要2个小孩的话，所以他们就需要大一点的房子。那我的太太师母她很高兴哇，就开始为他们开始在看一看 Atlanta 那边的房地产那些房子啊，在网络上帮他们找啊。结果有一天，师母在那边找的时候，找到有一个房间，厨房的设备啊，还有各个房间的墙壁啊、什么地板等等，都完全整修过了哈。那几乎跟新盖的房子一样，而且呢，价钱、地点都很适中，哇！结果简直是我师母认为说，哇，这是我们女儿的那个他们的 dream house。哇，就赶快跟他们联络，要他们赶快跟那些中介联络去看一看啊，要给他们 offer 或怎么样啊。结果后来师母又再进去，再查一查，看看附近的情形怎么样。结果发现呢，在同一个社区又有另外一个房子，价钱比这间房子贵了一点点，可是事实上情形差不多，也是怎么讲，也是地板啊、厨房啊。各方面都完全整修的，跟新的一样。我们知道，在美国，他们房子整修是很平常的事哈。尤其是美国人住的房子，他们没几年总是要修一次，这边修那边修，所以只要让他们住过房子，看起来都跟新的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师母有感觉，她感觉说，同一个地区有2个房子。都是这么新的整修过，他想说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哈，所以他就要我就打电话跟我女儿说，要她要去看房子，跟中介问清楚一下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房子会整修的这么漂亮，跟新的一样。结果果然，他跟他谈了以后，这中介告诉他，果然不错，那个房子所以会那么新，乃是因为那一区在不久以前才刚刚淹过水。那这位中介还告诉我女儿 Claudia 说，你如果要买这个房子，你还要那个贷款的银行一定会要求你保洪水险。我不知道你的洪水险跟我们平常的保险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是后来我家淹了水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平常我们房子保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譬如说树倒下来啊，房屋漏水啊，怎么样啊？那个保险不保，那个不保洪水的哈。那个我就以前保险公司跟我讲，他说从上面下来的水，你们平常的房子的保险，上面下来的水包括，下面上来的水不算。下面上来的这个叫洪水险，我才知道哈。结果我女儿听说，哎，那地方有洪水，那如果发生了一次以后，这个很难保，以后不会再发生。那如果没几年老是要地。虽然是有，老是要地板要换、地毯要换或怎么样子的，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再另外找房子，现在还在找哈。就这件事情，我在想，我们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险。我们无论你身体怎么健康，你不敢没有健康保险，对不对？无论你多么开车多么小心，你多么会开。但是呢，你不敢没有汽车的保险，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你多会开车，你自己开得很安全， 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别人不撞你，没有办法避免说你一定不会出车祸。但是我们想想看，你一辈子到底出过几次车祸，你一辈子房子到底出过几次问题，你的健康到底生过几次大病。但是我们都一定会要保险，因为这希望说我们碰到困难，碰到真正碰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我们都知道在 Connecticut 大概是一个多月前，不是发生一个火灾，结果把祖父祖母两个小孩子都烧死了，只有妈妈逃出来，对不对？听说就是因为他们晚上那个太冷了，所以就烧火炉，就那炉灰烬没有处理好，结果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烧起来了，非常悲惨。我相信神保守我们，大部分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会碰到这么悲惨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事实上我知道，我就不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的房子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都没出过什么事，但是他们还是要房子保险。我们为了生活中这些其实都是很少会发生，而且有时候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这些困难，发生的几率都不高的这种事情，我们都要去买保险。我在想说，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灵命的在人生的道路上，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灵命，无论你怎么样的去灵修祷告，你多么小心，你的灵命一定会出问题。那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一定会发生的事，为我们的灵命有一个保险的计划呢？我想到有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有这种想法，他们认为说，哇，如果我真心的爱神，而且尽量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诫命去做，那神就会保守我们平安无事。我们先请我那个给我换 slide 接下去有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再下去，再 OK。那我们这样啊，再等一下。OK， 这个再下去好了。奇怪。OK， 没关系，那等一下好了。OK，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哈，都会在sorry， 我等等。刚才我提到说，我们很多基督徒有这种观念，因为所以呢，我们他们的神学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果对神敬虔，我们的人生就会平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美善的，我们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听他的话，他就应该保守我们。约伯的朋友就是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呢，他们一直要约伯，你一定要认错。一定不知道你生命中出了什么问题，不然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逼迫约伯？因为如果约伯是对的，他真的没有做什么事，但是还是发生这些事情了，那照他们的神学来讲，推论过来就说，那我们的神很明显的就是不够美善，不够爱我们，不够保守，没有能力保守我们。有这种观念呢，也许我们就见过有些基督徒人生碰到了不如意，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离开了信仰。我曾经碰到这样的基督徒，就跟我说，他说我奉公守法，我又认真参加聚会，还有都照着神的教导去奉献，结果神还是没有保佑我，他说我信这样的上帝干什么？的确，我想也许有些人也会有这种怀疑，如果上帝真的那么好，这么爱人类，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常常看到一些不公平、不公不义，而且因果矛盾的那种现象呢？当然我们基督教都有标准答案，什么人生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我们都可以说啊，这个是将来白色大宝座会处理的问题，那个是大审判，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审判就会报了哈。但是我们毕竟那是未来的事情，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相信那些事一定会发生，但是我想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如何在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现在目前就要面对的这 这些问题来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这就是诗篇三十七篇所要我们知道的，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首先呢，诗人是警告我们，是说我们要小心提防一些错误的解决方式。请你到前面那边那个在前面好了。OK，sorry， 到前面去。我们来念今天的经节。我蛮喜欢这个，从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我们开始，我们来念哈。这是在讲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接下去，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接下来，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我也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我们再接下来，还有骗食的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我们接下来，再讲。OK， 这里。首先，诗人告诉我们不要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第一点是在三十七篇，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他讲到说，要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下个礼拜是很特别的星期天，大概很多弟兄都知道哈，是 Super Bowl 是吧？很多姐妹不知道，我知道。其实那个Super Bowl 今年的最初，就今年的两个 quarterback， 一个是 Tom Brady， 一个是 Eli Manning， 他们都很出名。但是其实今年整个那个整个 NFL， 在美国足球界的球技最出名的、最常常上报的那个 quarterback 不是他们两个人啊，我们知道叫Tim Tebow，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 Tebow 影哈，那个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他在祷告的情形。他是基督徒，我是感觉他常常会受到一些不是因为他的信仰，常常会受到一些不是很公平的一些批评啊，一些攻击啊，所以呢，我那时候在球季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替他的球队加油哈，是 Denver Bronco 这个球队，是野马队啊。我很关心他的胜负，我后来他进了那个季后赛 playoff， 我很高兴哈。所以第一场后，我真的是很认真的看。我其实因为我平常不是那么常看那个足球赛，因为看一场要三个半钟头，实在太长了哈，真的是受不了。不过我还是那一场来看的哈，那一场他表现不错。不过呢，如果有看那一场的球赛的人，大概都记得哈，那中间那个他们的对手是钢人队，是我们巴尔的摩的死对手。所以呢，他们中间有一个球呢，是那个他们的 quarterback 传给他们的 receiver， 但是因为他是向后传，所以那个 receiver 没接到的时候，其实应该算是 fumble。那么结果 Denver 队球拿去了，可是那个裁判判说应该是钢人队的球。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球？我那时候看到裁判那个误判的时候，我气得要死哈。嘴巴就一直念啊，裁判不公啊，怎么样啊，这个一定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这个一定是偏袒啊，又是在气那个基督徒啊，怎么样了、啊、我忘记我说什么了，说实在我真的忘记了哈。不过我知道我大部分都是不希望你们听到牧师在讲的话哈。当我们看到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难免心里一下子就会气上心头来。诗人教导我们说，你碰到这种事情要小心，避免怒气当头的时候做任何决定，或者说任何的话，或者采取任何的行动。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在说一个人如果性急的时候，他说他的那个头脑的年龄只有五岁啊、那有人是这样讲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五岁的小孩他所说的话、所做的决定都有很大的修正的空间啊、所以我常常劝姐妹们哈、如果你听到弟兄们看球赛的时候哈、他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或不应该说的话，不要放在心上，那是五岁小孩说的话哈、但是诗人不是说只有这样子，诗人接下去说，在第八节他说，当止住怒气，还要离弃愤怒， 有个小学生在学校打人，哇，就老师就打电话叫爸爸说，哎，你要来把他这个小孩子带回家，因为他打人了哈。在车上他爸爸就问他说，我不是教导你吗？你每一次生气的时候你要慢慢的从一算到十啊。那个小孩子说，有啊，我有算啊，可是那个小孩子他的爸爸叫他算到二十啊，所以我算完之后他还没算完我就打他了吗？单单忍住怒气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你如果没有处理这个东西，有些基督徒生气世界上有很多啊，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那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又没有那个力量改善，久而久之基督徒就失望了，就躲到教会里面，躲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对世界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漠不关心，因为说哎呀，反正我没办法处理就算了，眼不见为净。那是因为你心里那个失望那个愤怒没有处理，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诗人说，你要更进一步的怎样，你不能够只有止住，你还要离弃，还要离开那个怒气。我们知道大卫王为了扫罗王，他杀死了哥利亚，然后在扫罗王生病的时候他弹琴安慰他，让扫罗王舒服一点，然后他又为扫罗王打了很多的胜仗，建了很多的战功，可是扫罗王怎么对待他？扫罗王追杀他，置他于死地，要置他于死地。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卫王有两次的机会，他可以很容易的就杀死扫罗王，他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你有，我相信我们大家心肠都很好，没有那个让你恨之入骨的人。不过我记得，不过有时候家庭那个夫妻吵起架的时候，有时候也吵起来也蛮凶的哈。有时候弟兄姐妹那个美国心理学常常喜欢说那个那 sibling rivalry 哈，常常说那弟兄吵起架来很可怕的哈。我记得那个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曾经上课的时候问那个主日学学生说，哎，那个实践里面有没有什么是跟家庭有关系的啊？他说有。要荣耀你的妈妈，他就是要孝顺你的父母，那他是那老师就问说，那有没有对兄弟那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教导？他说有，不可杀人。真的有时候气起来的时候，尤其你生气的时候，当你有机会可以报复的时候，你要不做这个事情很难的。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王他没有。为什么他能这样？我们从他的诗篇，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诗篇，我们就可以那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王常常把他的心里的怒气、心里的不平，他就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王的祷告，他很诚实的，有时候看说哇，大卫王敢讲这种话，但是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处理他心里的怒气，处理他认为的不公的事情。他借着这个祷告，把他的怒气就除掉了。所以当他看到扫罗王的时候，他看到不是一个哇一直在逼迫他一个那个忘恩负义的人，他看到是神所高某的王，他看到的是他的一个他就是说他们国家的一个长者，所以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他不会下手杀他。我们怒气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处理，很容易就会爆发。所以夫妻之间也是常常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夫妻之间为什么常常一些莫名其妙事情吵，旁边人感觉很好笑，夫妻人吵得很认真，因为其实那个都是累积出来的，其实那件事情本身不会产生的问题，是其他的东西累积起来造成的。所以不只要止住，你还要离弃，要离开。所以我常常劝夫妻一定要在每一天找个时间，尤其是最好是在快要睡觉以前，两个人一起祷告几分钟都好。我常常跟先生说，如果你感觉要跟太太说对不起很难讲，没关系，你跟上帝讲，他听到了他就知道你在跟他对不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处理我们的愤怒，这是诗人所过的。然后再来，在他又讲到说不要生出嫉妒。我曾经请了一个越南人，他是我的太太在邮局上班，那这位越南人曾经在邮局当临时工，那临时工就是做了几个月然后就被 lay off 了那这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职业。那时候我太太在那边跟他有聊天的时候，他知道他 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常常就是帮人家整修那个内部。那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家的厨房东西太旧了，我们就要他帮我们整修，顺便也让他，希望也让他能够赚一点钱哈。结果没想到，他拿来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坚持说不行，你根本这个根本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哈。那我们要他换，结果他换了一次，结果拿的还是不一样。我们后来才知道，因为他只有那两样东西，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哈。所以他讲跟你讲一套，但是拿来就是只有那些东西，所以他也没办法拿其他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不让他做。结果他居然去告我们了，我从来没有被告过，我们那时候被告，我们吓得真的吓死了哈，哇！真的是这遭到这怎么办呢？我们还没上过法庭，到法院看到法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话哈，哎呀，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找律师。那可是偏偏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这么少钱的东西，没有律师要接啊。那结果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律师，他说他不接，不过呢，他可以请他那个刚刚从那个法学院毕业的一个他的助手接。没办法，因为只有他愿意接，我们只好让他。结果那个助手给我们搞了大概一个多月，花了我们1000多块钱，什么都没干，后来还是要上法庭。我们说，这个样子，如果让他上法庭，搞不好还告输了。我们说，我们就另外再去找，只好再另外去找一个律师。我们这一次就只有跟他说，我们就是上法庭，那就是希望怎么样，就是这样而已。结果那律师一看说，你他这个一定告不成了。所以他答应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钱很好赚，只要到那法院走一趟他就赚了哈，也是要几百块的。结果真的我们上了法庭，就法官当庭就判说这个根本没有什么 ground 可以告我们，所以就取消了，就 dismiss 了。那完了以后我心里真的非常的生气，我很气这个人，我感觉说我才第一次了解中国人说什么叫做恶人先告状，我才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哇，这个真的叫做恶人先告状哈。后来呢，我们接到那个检察官，包括检察官跟我们通知，原来这个越南人他不只是骗过我们，他也骗过其他人。结果因为那个检察官发觉说，有几个人 case， 因为如果一两个人的话他不接的，有几个 case 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就说，希望我们能够出庭当证人，他要告这个人。哇，这个人就紧张了，他就哇，从那个因为他在邮局有一些朋友，哇，就拜托那些朋友跟师母说，拜托你不要，就说就算了，不要怎么样了。他刚开始师母说，我们是拿死兵了，我们不能不去啊，对不对？到那边那个法官那个检察官要我们作证，他是给我们传票，我们不能不出席的啊。可是后来也算他运气好，结果因为有一些检察官有一些问题，结果就让日期改期的时候，刚好我们碰到我们有事情，所以我们那师母就说借着这个理由就说啊，那我们就不告了。因为师母后来跟我说，哎呀，看他也可怜，没有一个大男人，没有什么职业，又有一个家庭，他说哎，算了，因为听说那个如果告他的话，可能不但要罚钱，而且可能还要坐牢啊。那检察官还跟我们说，哎呀，你其实你们付给他的钱，他就可以把他讨回来，因为他是他犯法，他欺骗我们，所以是应该是我们已经付给他，我们是给他付了一半了，应该是那个钱可以还给我们的。那师母也说，哎呀，我们也拿了人家一些东西，那就算了哈。师母这么好心，我可没这么好心哈。我心里真的还是很气哈。结果神就是用这句话告诉我，因为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神就我就发现神在我心里跟我对话说，你是不是很羡慕这个人哈，这么好命碰到你这个这么好的人，哇，结果被他欺骗了，结果还不告他哈。我说你是不是很不服气？我跟神说，是啊，我是真的很不服气。神就是告诉我说，你不要嫉妒他。我真的很羡慕这种人，哇，做了坏事还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结果还占了便宜。有时候真的会羡慕这样的人，但神说你不要羡慕他。在第二节他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要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神那时候告诉我说，如果他不因为这个教训转回正路，有一天他一定会自食其果。 感谢神慢慢的处理我，后来我不但不气他，还能够很坦然的为他祷告哈。的确在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恶人当道，坏事做，觉得没有什么不良的后果。我记得在前没多久有一个年轻人被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哈。你们这边有没有失踪？哦，有，那边有失踪。OK， 好，谢谢。有一个年轻人他被抓，他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被抓？因为他替人家考 SAT 当枪手。听说他很聪明，他那个能力很好。那所以呢，他毕业大学毕业以后，他发觉哇，他这样子考一次试，可以人家你搞不好人家上班的人要赚一个月，所以他就专门替人家当枪手。结果后来被抓到了。抓到了以后那个当然是他有问题，结果就被抓起来。那个但是我最气的不是这个人当枪手，我感觉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是什么？ ETS 就是负责那个 SAT， 我们考 GRE 人知道都是 ETS 在处理。那个 ETS 决定呢只对这一个枪手提出告诉，至于那些出钱让他考试的，结果因此进入一些好学校的或者进入学校的那些学生，他说我们不追究。说哪有这么公平？我说能够出去的人都是有钱的。后来我才想想，也许也有道理。也许 ETS 拿上这些名单出来的时候，发觉有些人是他惹不起的，所以干脆就全部不。我是想说不定有这个，因为我想。要出这种几千块去叫人家当枪手的，这个家庭一定是相当，也许是相当有地位或者是有钱财有势的人，所以 ETS 就不敢去招惹这样的人。你说世界上有什么公平？有些人也许可以进入一些好的大学，结果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有了枪手，结果把你挤下来了。结果呢 ，ETS 不追究这种。他们搞不好因为家里有钱有势，又因为从好的大学毕业，他的一生又是平步青云。但是诗人说不要去羡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早晚要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而且我们要更小心的是，当我们嫉妒他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37章第8节那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就可能以致作恶，就是说我们不知不觉说哇，他这样做，那为什么不这样做，我们就跟着他作恶，结果本来只有他犯罪，变成我们也犯罪。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 ，sorry。然后再来呢，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刚才所讲是说不要嫉妒，不要生愤怒，但是现在我们要讲积极的应对之道。首先是在第三节37篇第3节，他讲到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面对人生困难的时候，要对神有一个积极的信心。首先我们要相信神这种良善的本性哈。我小的时候，台湾义务教育只有6年哈。我大陆现在是几年？台湾现在是9年，大陆也是9年是吧？也是9年哈。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只有6年，你就知道我差不多老了哈。那时候我们学校到了6年，所以6年级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一年，对不对？因为6年你要准备考初中，你如果不上初中，那以后什么高中大学都不用讲了。所以6年级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我们那一年开学的时候啊，结果有一个班级啊，有一个老师那一班，他的那个学生啊，教室里面椅子排不够，还排到走廊来哈。原来那个老师在前一年，他那一班有30几个考上第一志愿。所以呢，所有的家长拼命的要把他的女儿，他是教我们那时候男女分班，是把女生，把他的女儿拼命要挤进那一班。所以呢，开学那一天，他拼命都来这边求情，看看老师愿不愿意收他的小孩哈。其实那个老师，我相信那个老师很有教学的天分，他可以教得很好，所以他学生表现很好。但是表现很好不只是这个，那个学生，那个老师还有一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的学生可以考得那么好，那个学生是所有老师里面打得最凶的一个。但是这些家长要把那女儿送进去，我相信这些家长心知肚明，对不对？这将是我女儿一辈子很苦的一年， 很辛苦的一年。那为什么明明知道他那么辛苦，你要把他送过去？因为他们相信老师打他的女儿不是有虐待狂，而是为了他们女儿的前途，为了他女儿的成绩。当然我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学生这么想啊，只有家长这么想。不过没有关系，我就从这件事我想到说，当你相信那个老师的他的那个动机的时候，你就可以坦然的来面对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好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用积极的心来面对看起来好像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的。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也许我们第一个反应说为什么是我的神呢？但是当我们再想到神的本性，想到神他说他甚至会比地上的父亲愿意将他地上的父亲都愿意将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女儿，他说何况他比地上的父亲还要爱我们，他岂不是更将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当我们相信神的这样的本性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就不会那么难。然后再来我们要相信神的计划目标哈，在耶稣曾经说过，若不是神的允许，天上连卑贱的那些鸟也一只也不会落到地上，对不对？天上的麻雀，更何况我们人类在他的眼中是这么样的宝贵，他岂不是更关心我们的生命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也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所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两处圣经给我们一个结论，所有的苦难神是清楚知道的，而且呢我们神确定我们一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来面对这些苦难，他才会允许这样的发生。刚才我们提到那位丹佛队的那个 Tim Tebow， 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因为有一些 complication， 所以医生建议他要堕胎，但是他的母亲拒绝，因为他的母亲深深的相信神每一件临到他身上的事情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一个计划。所以他相信说，如果万一真的不幸像那医生所说的这个 Tim Tebow 生下来是一个残障的，他也相信神有给他足够的力量让他能够胜过这个挑战。26年后今天的 Tim Tebow 成了美国足球界一个传奇的人物。谁会想到神的计划跟目的是这样的美妙？然后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在第三节第四节圣经里面列出了三个很重要的应许，第一个是神应许我们会安定，在第三节说到你们要住在地上，这首诗歌我们知道，我刚刚提到他的作者是大卫王，那他是以色列君王，照讲说哎，神跟他跟神祷告说哇，神应许我住在皇宫，这个大概是比较合理，但是他不是这样讲，神是应许说你要住在地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应许在地上有一个安居之处。大卫王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知道他所有的这些荣华富贵都是从神赐给他的，是神的恩典，跟他的能力跟他的做了什么样的特别的事情，或者是让神有得到什么好处都没有关系，纯粹是神愿意赐给他的。所以我们知道他说只要神的应许给我，就是住在地上在地上有安居之处，这就是他就已经是感谢神，他就是在神面前常常存着这种谦卑的态度，所以才会得到神那么大那么的喜欢他，那么的祝福他。然后这里提到说神会有给我们足够的供应，这是在第三节也是一样，以他的信实为粮，或者我们要看那个英文就知道他是讲说会享受平安的草原。我们都知道从圣经开始，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人类以前他就创造了伊甸园，然后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里面，神就预备了有生命水有生命树，这一再的显出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他必定会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教会叫以勒台福基督教会，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供应的意思， 但是很不幸，我们那时候起这个名字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常常啊、被人误会说哦，你们这个加勒基督教会，我说我不是加勒，是以勒哈，那、加勒是老人家的意思哈，我们基本上啊，所以我曾经被人家问说我是说我是加勒基督教会的那个牧师啊，要加以勒就是神必供应，神从圣经一开始像我刚才讲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再的提到。我们的需要，他一定会供应我们。啊，我师母在邮局其实只有工作十几年，在邮局这样的年资算是非常的浅哈。那在邮局一切东西都是用年资为主，跟你的表现无关。所以你如果想要去申请到那个哈、我相信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或者有朋友亲戚在邮局做事，就知道。邮局完全跟你的表现无关。大概几个月前，师母还发生一件事情。那天下大雪，结果师母呢，还是想说还是去上班啊、哦。结果当然下雪天很难开，结果他迟到了。OK， 邮局是这样子，你的迟到，你迟到哈、哦，跟旷职是一样的记录。就是一次，你只要迟到就是完全是一样，啊，那可是那一天呢？偏偏那一天是那个后来好像是鲍迪摩有宣布说是 emergency， 那个 stay emergency， 所以后来就你如果是 stay emergency 的话，就那个邮局就说你可以不来 ，OK， 但是因为师母去了，所以他算迟到，这个就是邮局、所以邮局是这个样子。所以师母跟那个他的老板说，那你的意思说我以后不想来就不要来，是不是？他说邮局说我要你也可以这么说不要。所以在这种情形的话，那个要申请到那个星期天要休息，这种因为邮局是轮流放假、那这个星期天的放假的这种 shift 那个都是老资格的人拿去，但是就是过去这一年，不知道邮局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调动，调来调去，调来调去，调到后来师母变成星期天可以放假，连那些他们那些老资格人都很生气，说怎么你这个菜鸟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工作？不过一切都是合法的，都是照着邮局的规矩，但是调来调去，调到后来就三号他就变成星期天放假。神真的很像，因为师母每一次那个星期天他就很累，因为他。星期天要聚会，聚完会他一点半要开始在邮局上班，上到晚上10点、所以真的是他每一次星期天都感觉特别累，人家是安息日，他是星期天是最累的一天、那比我还累，因为我讲完道顶多下午再去其他教会讲一堂道，我4-5点就休息了，他是要到晚上10点，所以他非常非常累。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我们发觉说我们不太敢强求上帝，我们很怕这样子会不会是雅各书所说的妄求，这个根本是乱求的哈，因为你这种资格怎么可以跟人家要求星期天放假？所以我们刚才搬来巴黎的时候，我们有求到后来大概求没多久我们就放弃，我们说这个是妄求，不要求了啊，这个不要让上帝太为难。可是我们忘记了，没想到神居然没忘记，那就掉到后来居然把它掉到星期天来。本来师母是要是准备明年就那个我们家哈，你如果有机会去我家里就知道，我们冰箱上面都有一个数字，那个数字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数字是师母最低退休年龄还有多久，还有几个礼拜的数字，还有36个礼拜他就可以退休，正式退休哈、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感到再苦就是30几个礼拜哈、结果师母前面多久跟我说，现在星期天放假退休有点可惜了现在呀。我们神就是这样子，他应许供应我们，即使你忘记了，甚至你放弃祷告了，神还是照着我们需要的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他的应许。然后神还应许我们要喜乐。我们从基督教，如果越了解基督教就知道，基督教这个信仰绝对不是人想出来的，因为他所说的原则完全是不合人的逻辑。我们人的想法是说，我想要的东西你给我，我就喜乐，这是我们人的逻辑。但是基督教完全相反，神的教导总是说，你一定要先有喜乐，这些东西才能够带领你更大的喜乐。你如果只有这些东西，你没有重新，你 有这种喜乐，你这些东西，这个喜乐一下就不见了。这就是基督教人，你用人想不出这种原则了。那这个喜乐是什么？是神可以赐给我们的。所以不久前曾经有一个世界性的一个 survey， 结果发现有钱的国家不见得是最喜乐的国家，倒是有些穷的非常贫穷的国家，哇，他们百姓好高兴，天天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就是神一再要教导我们的原则，他要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他说如果你没有先有这个东西在你的心里，外面这些东西都帮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大家在追求这种东西，其实他求的就是要喜乐，要平安啊！我碰到很有些弟兄，有时候在讨论我们这个年龄常常会讨论到退休，那就会讨论到一个问题：退休要多少钱才可以退？是不是啊？要多少？有些人认为说，哎，要20万，有些人50万、60万。前几天我看那个新闻，那在报道。他说如果我们这个年龄要退休的话，至少要准备90万。我说哇，糟了，那大概再还要20年才能退休了大概。其实我发觉中国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中国人退休为什么要那么多钱？我们甚至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位医生的弟兄，他说要300万。我说我天哪，那哪里有那么多钱啊？我后来才了解为什么要那么多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中国人啊，我退休的时候我要存那么多钱，我是只要吃利息钱，我绝对不动我的本金，我一定要用到这种程度，对不对？我如果用到本金，这个就是不够。我们不是说哎，用到我刚好这样脚一蹬啊，刚好钱用完，这个最好。我们不是这样算的，我们是脚一蹬的时候还有300万，这是我们的算法。那难怪怎么存都存不够。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求这种是一个安心，但是我们都知道存那么够，你就真的安心吗？还是不安心。如果没有神给我们安心，给我们喜乐，你得不到这个东西，这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东西。所以在第四节他讲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给你，这个顺序才是正确的。我们人生不可能啊，不会遇到苦难、麻烦、困难。虽然一般人不像中国人所说的哇，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没有那么可怜了。我说如果真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真的死了好了。我们大部分都是还不错的，不如意只有几件。但是呢，我们当然也不会像有些人这样子烧香拜佛的人要求的什么风调雨顺、岁岁平安，也没有那么好运。我们人生圣经讲得很清楚，一定会碰到困难，尤其是我们灵命，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碰到一些冲击。那今天我就是借着这37篇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不要去羡慕这样的人，不要去心怀不平，不要去更不要去嫉妒这些人。我们要信靠神，相信神的本性是良善的，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而且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喜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信靠顺服，这就是要面对我们灵命中苦难、困难、麻烦唯一的需要，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去信靠、真的去投资的一个保险计划。请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诗人大卫王的话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所人生所需要的东西，你已经都愿意为我们预备，都已经愿意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不知不觉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而忘记了来到你面前。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生命做了许多的保险，但是我们却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保险计划乃是在于主你自己。但愿你帮助我们，那么在走这人生的道路的当中，我们要时时的记得在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保险的计划好好的投资，因为我们知道这将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最值得，也是唯一我们需要的一个保险。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你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天天的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天天的都能够明白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